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按章按节查考小先知书和西亚书。最近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神为他们预定的计划和旨意。在今天的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探索神对以色列子民所彰显的慈爱是何等美善，同时思想神怎么样为他们的罪哀号。好，如果你手边上有圣经，请一起查考何西亚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愿我们经常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主的旨意中。请翻开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教导。神呢继续为以色列哀嚎。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一节经文呢，在马太福音中曾经被用来预言耶稣在婴儿时期就被带到埃及去。你还记得吗？东方几位博士询问希律王基督将在哪里诞生，希律王呢也去询问一些文士，文士们说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应该是在伯利恒。所以呢，希律王就送这些博士到伯利恒去。在那里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年幼的小孩和他的母亲。于是呢，他们向他下拜，并且献上礼物，黄金、乳香和墨药。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主就对他们显现，并且说话。希律王曾对他们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找到了呢，就来报信儿，我也好去拜他呀。当然了，希律根本就没有敬拜这个小孩的意思。希律是一个非常邪恶残酷而且生性多疑的人，他呢经常怀疑有人会想谋反了，要夺取他的王位。为此呢，他还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怀疑妻子有什么阴谋。他呢还杀了他自己的儿子。事实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希律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还安全，因为他呢生性多疑，担心会失去权力。不过呢，希律是一个杰出的建筑师，如果你们今天去以色列，还可以看到大希律建造的那些规模宏大令人不可思议的遗迹。你可以看到希罗点剧场和马赛大，还可以看到希律建造的部分耶路撒冷城墙。哎呀，那些雄伟的建筑辉煌华丽，简直令人无法想象。这些呢全都是希律建的，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不单单是建造了凯撒利亚城也树立了那些雄伟的纪念碑。但是呢，他却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会遭到不测，他担心有人会谋反暗杀他等等，所以他呢总是在清除自己身边的人。所以与希律关系密切的人全都有危险，因为他随时会起疑心，说你对我的王位虎视眈眈然后你知道 接下来呢，你的脑袋就会被放在一个大碟子上了。因此当博士们来到他那里问他，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犹太人的王，那可是希律王的头衔呢。博士们告诉他那颗星星的事，他就说，哎，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儿，我也好去拜他。当然他的目的呢是要杀掉耶稣基督。而这些个博士得到主的警告，叫他们呢不可以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就直接的回到东方去了。主的天使去警告约瑟，要他呢立刻带着妻子和小孩子尽快的逃往埃及去。马太引用了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因此呢，你要知道在你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必须要理解神在讲他过去怎么样带领以色列，就是当雅各的后裔还小的时候，同时指出神爱他们，将他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对于这一节经文的主要理解和解释呢，应该是指昔日以色列人从埃及蒙召出来进入神的应许地，但是从圣灵的启示以及马太个人的注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呢有双重含义。实际上这一节经文也同时预言，当耶稣还是小孩的时候呢，玛利亚和约瑟就要逃到埃及去，而且留在埃及直到希律死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以色列还小的时候呢，只是一个新兴的民族，神爱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神呼召他们，但是他们到了应许地不久就献祭给假神。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神说呢，以色列还小的时候啊，我呢教他们走路，用膀臂抱着他们，我抱着他们培育他们，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辅助他们。第三节继续说，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以色列民呢，实在是不知道神在他们民族成长过程中的地位。尽管神带领他们从一盘散沙直到成了一个民族，尽管神养育他们，照顾他们，用膀臂环绕他们，拖带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神的手在自己身上，而且他们的作为呢一直在扩展。而我们目前呢竟然也是这样，无法认识到神在我们国家的成立与发展过程当中的地位。神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这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哇，神是何等的爱他们呢。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呢已经将他们领出了埃及，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呢还想要回埃及去，以躲避亚述人。当我们打算回到过去神解救我们出来的地方或者甚至想要回到神已经拯救我们出来的地方这都是很可悲的事。可是呢，以色列民竟然还想回埃及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 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以色列民呢，不但不能回埃及去，反而会被亚述所灭。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以色列民的心啊，已经离弃了神，他们决心不再敬拜神了。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好，请听一听神的呼唤吧。请听神对这些百姓痛苦的哭喊。尽管他们离弃了神，尽管他们不再承认神了，尽管他们还去膜拜那些个假神，但是呢，神还是不愿意舍弃他们。啊，这恰恰是神对我不离不弃的爱。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神哭喊道，啊，我怎么能够放弃你呢？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因此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九节，神继续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接下来经文指出，神应许的荣耀日子将会来到，到那个时候，神将复兴以色列在神国中的崇高地位。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这里说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再来的时候会像狮子一样的吼叫。他先前是温柔谦卑的来到了世上，为世人的罪做了牺牲的羔羊。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七节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基督以赎罪羔羊的身份来到了人间，为要代替我们的罪而牺牲。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呢，会像狮子一样的来到，他如同万兽之王，在得胜全能和荣耀中再次降临。旧约中呢，有几个地方啊提到这件事。下一次呢，我们在查考约珥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呢，就看到他的吼叫声好像狮子一样。但是你读启示录第十章，就发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手里拿展开的一小书卷，宣告说，这世界已经属于我们的主和基督的国度。他将像狮子一样吼叫，并战胜他的猎物。他要像抓食的狮子一样吼叫。因此，何西阿书中的第十一章第十节的预言将会实现。正如启示录第十章里所描述的一样。所以呢，你可以同时参考这两处圣经来理解他必如狮子吼叫的预言。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 他们指的是从西方来的列国，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所以北国以色列将会背弃神而遭到毁灭。犹大虽然在这段期间呢还是忠于神的，但是他们灭亡的日子呢也将来到。我们继续研读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以色列民与亚述人立约，和埃及人买货物啊，送油到埃及去，力图呢躲避神的毁灭，但是这些计谋全都失败。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雅各必定要受审判。现在耶和华论到雅各，这是指历史上讲的以扫的儿子雅各。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三和第四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啊，这里呢，让我们回想历史中的故事了。在雅各和以扫的那个年代，当时呢，利百加怀了双胞胎，腹中呢怀着两个男孩。哎，这一段怀孕期呢，对于利百加来说是相当的辛苦。因为孩子们在他的腹中啊彼此相争，哇，太辛苦了。他甚至于问神，神呢，我为什么如此呢？主说，在你的腹中有两个民族，他们彼此大不相同，经常在打架。这个双胞胎兄弟个性完全不同，经常在母腹中争执。神说他们互相征战，这就是利百加怀孕痛苦的原因。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的腹中如果有着一对双胞胎互相在打斗的话，那将来会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一双双胞胎出生的时候呢，先出来的是以扫，他全身长满了毛发，所以被称为是多毛的。以扫的意思就是多毛的。第二个出生的时候呢，他们俩人还在打架，弟弟呢紧紧抓住刚出生的哥哥的脚后跟不放，哥哥呢是刚刚出生的，弟弟就抓住哥哥的脚跟，不愿意放弃这场斗争，所以他们就叫他雅各。他们说，哇，他是个抓脚跟的，就叫他雅各吧。之后呢，他们渐渐的长大，他们的父亲以撒准备把祝福传给长子的时候，就吩咐长子以扫去打猎，打野鹿回来呢，把鹿肉烤了，照父亲喜欢的口味做成美味，让他品尝品尝，然后呢，父亲就会给他祝福。然而呢，雅各的母亲却使出了计谋，把弟弟雅各打扮成了哥哥，又替他呢烤了一只羊，做成好像鹿肉一样的野味，让雅各拿去给父亲以撒吃。这个时候呢，以撒因为年纪老迈，双目失明，他以为雅各就是长子以扫。吃了烤肉之后呢，就把原本应该给以扫的祝福赐给了雅各。事实上呢，以撒真的以为自己是在祝福以扫，原来呢，他是被骗了，把长子的祝福给了弟弟雅各。雅各离开父亲以扫之后呢，以扫带着烤好的鹿肉进来了，说，哎，父亲，这是为你烤好的野味，请您为我祝福吧。以扫的父亲说，哎，我已经祝福过你了。以扫说，没有啊。哦，一定是那个坏蛋弟弟雅各干的。 他一边说呢，一边开始哭泣了，说：“爸爸，爸爸，祝福我吧！你没有剩下的祝福可以给我了吗？请你祝福我吧。”以撒回答说：“我已经给了他所有的祝福了，你知道我的祝福全都给了他了。”以扫就安慰自己说：“哼，等爸爸死后，我一定要把这个卑鄙小人宰了。”以扫这样安慰自己：“我要杀了他。”他们的母亲利百加很了解以扫心中的对雅各的仇恨，他就把雅各送到米索波大米的娘家去，这样呢，雅各才能逃过了以扫的报复。雅各住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爱上了他的表妹，并且和他的表妹的爸爸，也就是舅舅拉班讨价还价，希望能用7年的劳力换取他的女儿拉结为妻。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碰到的舅舅拉班呢，是个老奸巨猾啊，精通调包术的家伙。雅各为了舅舅打了7年工之后，拉班就为他们举行婚礼。当然新娘全身上下都包着婚纱啊，头呢裹了面纱。第二天早上，雅各醒来想亲一亲新娘的时候，诶，才发现新娘竟然是他的表姐。雅各就怒气冲冲地找拉班舅舅理论了：“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到底干了什么呀？你知道我是为拉结工作的，你怎么可以把利亚嫁给我呢？”拉班就解释说：“哎呀，你要知道啊，这里的习俗呢，是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必须要先结婚，这是传统习俗嘛。但是如果你再工作7年的话呢，你就可以娶到妹妹了。”所以呢，雅各又替拉班打了7年工，才娶得拉结为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回顾这个故事的。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或者呢，你也可以发电邮写短信给我查克弟兄收就行了。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在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在富足兴旺的时候不可忘记神，在困难的日子里更要寻求神。巴不得我们紧紧地记住这个教导，把自己与主的关系放在生命的第一位。一会儿为您安排了问与答的时间，请继续留意收听。欢迎回到问与答时间里，这位听众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经常听到关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我想知道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吗？还是他们天生就是同性恋呢？圣经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这么说人们是否可以选择成为同性恋者，或者是拒绝这种生活方式？”
我相信呢，我们确实是可以选择的。我认为有些性方面的表达方式和同性恋一样的败坏。比方有人会说：“哎，是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使得我呢有冲动要去强奸妇女，所以我不应该为了这个行为而受到惩罚呀。啊，因为是神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的。”我不认为当犯了这些罪的人站在神面前受审的时候，可以轻易能够过关。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 好，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按章按节的查考何西亚书，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所犯的罪行以及胜过罪恶的秘诀。请记得再次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来分享听后的感想，或者是提出信仰问题，来信或者是发电邮，请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电子邮箱，讯息发给查克老师也可以。谢谢您收听这次的节目，下次再见。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的。